制度，这是基于一个共产党没有信仰啊。西方是基督文明，是吧？有宗教的，多年的做垫底儿，有信仰、有宗教的社会基础上，然后重视教育啊，然后逐渐的，就是说宗教最早的时候啊，天命，人命天授嘛啊。这逐渐的变为，啊，人命要互相尊重，这样的法理制度和金融制度，啊，才有今天西方的法律和金融制度，啊，这就是最。今天共产党还在愚昧14亿中国人呢，在这三样基础上没有什么社会文化道德都不会存在，是吧？那么。想基没有这三个基础上，想借统治人类作为国家的控制权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新中国联邦人要求建立制度、建立规则是对的，但是前提是你得有什么基础。你有共同的宗教化吗？共同的信仰没问题。你有包容天下的心吗？你能以善待别人，善待别人为基础的，啊，这么就与人为善的关系吗？你都是怀疑，新中联邦人都怀疑。刚才给我做这个羊排的战友，曾经多次也被打成特务。那又按照这个是很多人打成特务，现在我已经要死100回了。还有人把他家里边的父母、家里人的住址、照片都给了我，说他是特务，啊，反而我更相信他，对吧？这种怀疑的文化，还不诚实的文化，大头症，永远张嘴就批评别人，从来没有自觉，没有自省。你建立什么制度啊？就像我们老尹，
好的，各位战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我们今天雅鲁有约的这个信仰漫谈的第二次节目，又上线了。今天我们特别高兴，有我们的湾仔大姐也跟我们一起上来。我们请湾仔、中原和磨刀石跟大家打个招呼，谢谢。
雅鲁好，中原好，磨刀石好，各位战友们好。
我们这个阵容强大多了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就是说能够把这个报革命和我们基督信仰结合起来。那当然，我前面那个视频的时候，七哥高屋建瓴的分析了一下啊，他说任何民主制度，当然他在这个视频中另外一段也提到，就是说你看西方的民主制度，它是基于西方基督文明或者宗教对美国社会的浸润，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之后，又重视教育，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就是民主或者金融制度，法治制度，它会给这个，这个世界，当然给世界带来一些很多的这个借鉴呢、啊。那但是它不是说没有缺点，那其中一个缺点来讲呢。我们之前讲的也讲到过，那法治这一些缺点，特别是律师方面的缺陷，也给了共产党蓝金黄的机会了。但是这些话题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嘉宾中都有对基督信仰的一些经历，就是这些经历对我们就是说建设新中国联邦，就是我们只能说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是说我们。在建设新中国联邦的过程之中，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基督信仰的体悟和七哥这个高屋建瓴的指导，如何能结合起来，让真的让人心改变，或者建立一种非常良好的社会文化土壤，让这个咱们对西方制度的学习，以及对西方这种制度中弊病的避免，能够有进步。我大概开一个场吧，我们这个湾仔。你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您是来自香港是吧？
对对对，
那在香港这些法治啊或者基督文明，这种就相对照比国内开放的这种情景，我看到一个资料，不知道是否准确的，就是说其实香港的基督徒比例也在6%的人口，我不知道你是在香港信基督教，还是在后来到。别的地方，我能不能谈谈就是你的经历，包括你在香港的经历？你是在香港就信的基督教的吗？人？
其实，对对对，我们其实在香港呢，我觉得，一个比较，就是为什么七哥会说圣城，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香港的包容性很强的，
对对。
就我没有去看它的比例，就是在香港呢，它的天主教、基督教，你看现在的天主教陈日军这个，就是叫。他不是教宗了，但是属于香港区的啊，陈日军。那么在香港的各种教会非常的多，不单是西方的教会，还有东方的，像东方人很喜欢信佛。你看，马上就是8月15了，就广东人是初一十五，那肯定要拜神的啊，就通街拜神，就是广东人就是一定要有一支拳击。那在香港呢，佛教、道教，包括印度的，也很多信印度的，他们的各种宗教就不太清楚，也有中东的、伊斯兰的。那么就在这么样子大融合的地方呢，不会出现。我信了基督教，我就要踩另外一个教。这就像七哥昨天还是前天的大直播，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能包容别人？这点很重要。你不去包容别人，就是我就是唯一正确的，你就不行。所以在香港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在宗教上这一点，我很欣赏，很欣赏。其实，我也是在大陆，出生，所以呢，也是一个无神论者早期。
哦，你是在大陆
你
出
是
生
在，
的。
对，我是在大陆出生的，完了移民，基本上香港的土著人，也就是疍家人，就是在香港仔这一部分的人，基本上只有1%了。基本香港人都是新移民，
嗯，
90%以上的新移民，那么90%可能
你信基督教是在香港吗？还是在美国？或者
对对对，其实我就是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在这个生产过程之中就觉得人很渺小，
嗯，
很渺小，就觉得有一种能力是比人的能力更大的，
嗯
啊。我没有给他定义是什么，所以我是在寻找。而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身边很多的同事有各种各样的宗教，那我有上学的一些同学，那么也就是就很机缘巧合的去过各种地方，就是去过不同的，像香港有寻道卫理啊，浸会啊，包括也有摩门教啊，这些都是属于基督一类的，它的这些所有的宗教它有很多的修，就是去敬拜神的一些场所，在香港很多这种场所，而且呢可以预约去在那去修行或者去度假的。那我是有一种感觉，完了就在寻找呢，也就跟同事聊天，那他就带着我去。那么虽然我没有加入他那个教会，但是我去的那个过程中，其实教会给我感觉更像一个家庭，大家都称兄弟姐妹啊，完了他们很习惯，就是他们一天都在那，完了有读经文还有做吃的，可能就是就是华人的这种教会和西人的教会，后来我也去了，完了是去西人教会，那差异上就是食物上的差异了啊。
对，
但是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心。什么心呢？就是不像以前，就像七哥说的，你看到共产党从来就叫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你怎么能斗得了天呢？他就想斗天，这不斗了一个三峡出来。现在三峡能解决问题吗？只有灾难。当时还说起三峡可以让周边的环境四季如春，从来就没有过那么炎热。你人就是人，神就是神。你大自然，你看太阳从东边升起，你不可能让它从西边升起，西边只是降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是崇拜，就像没有一个哪个宗教的名字，但是我是去崇拜一个超于人的能力的一个造物主。那当然在这个加入教会过程之中，更加去体会了，当时没有这种体会，就是因为你就会随着教会所教导的东西。我是觉得在这个跟随教会，还有最重要是从经文里，其实我觉得经文和教会会有差异了。就所谓要叫经，像我们有道德经，我们中国人有黄帝内经啊，有这些经也有论。所以在来美国，其实也是我在寻求跟神更加接近的一个原因。所以有幸又加入爆料革命，七哥所说的很多观点我非常非常认同，所以他说万神万佛真的没有名字啊，这一点我就觉得我们新中国联邦真的要去有包容心。完了就像七哥说的，我们有没有所有做的事是利他，不要去害人，也不要害自己了。这就是我一点点分享，谢谢。
那像湾仔是在香港移民到香港，然后有机会接触到教会，我是先英国后来的美国。那我相信魔道士也是到了美之后，中原呢是在国内就接触到基督教信主，所以我们每个人经历，对，每个人经历还不行，所以我们请中原补充一下，谢谢。
对，我刚才听湾仔姊妹讲那个非常感动。我正好我当时离开强烈的时候，我是在香港机场转机嘛，在香港机场 他就有一个专门为这种不同宗教信仰背景的这个人士准备了一个像那个祈祷室一样或祷告室一样，就是佛教或者有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甚至是穆斯林在那个里面都可以做一些大概是我们简单可以说叫冥想或者祷告吧，大家就是这种类似的这种活动。这能感受到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这种场合，就是香港这地方对于宗教这种自由这种尊重，就像刚才我们湾仔姊妹所说的，就是香港它对于这种宗教自由是感受非常非常深的。同时我也想到另外一点，就这种宗教自由我感觉往往和这些一个国家这个民主和文明这种发展程度好像是那种正相关的，或者是这个国家是否能够非常大那种强大也是感觉像是正相关的，这感觉就像是、就像是神的恩典一样。我就补充这么多。
好的，那我们莫老师也谈谈他的看法了。
看了，非常感谢啊湾仔和中央的分享啊。我也分享一点吧，就是说我现在在那个教会，那个主任牧师是来自香港，他自己的见证也是很特别的。他是从河南生的，然后他爸是很早就去了香港，然后他妈呢也把他后来把他送到了香港。他在香港是就读的是佛教学院，就是说在香港就是对各种啊在宗教国内的佛教啊那西方的教的确是就是说保留的很多，他们都开办这种学校啊，培养从小开始培养那种以后未来的，就是说类似于他们在佛教学院就读佛经的，他们也要是培养那种做那种，但是他们就香港就是相对来说他很自由，能够互相之间的向对方传，就是传这个叫传教吧，或者互相传教，然后他们也可以请朋友对吧到教会听，也不就是说一定要你信，但是呢互相的学习中交流中，这是谁自己在见证嘛对吧，也是，但他有一个对环境，所以我对香港这个还是非常的欣赏。然后我有知道有一些那个香港有好多的就刚才说的陈大主教吧，
陈日军，
那个红陈日军，对，红衣大主教，还有呢我们基督教的有一些很多人也是因为香港就是说是那个一直是跟西方接触的嘛，就是说中国的封闭以后以前文化大革命之前那都是靠香港把这个传进去，所以香港是一个对所以拆船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在对基督教而言很多人的华人啊，那不管怎么说我就对香港这个圣城我觉得是绝对是那个这个名字配得上的。然后看到这香港的那些学生们他们为了自己的理念对吧那个做那么多的抗争，当然共产党是因为流氓出身他们不在乎这些东西，他就叫的是政权啊，所以就说有时候我们这个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像很那个圣经说的就是说我们作为信徒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呢基督告诉我们就是不要担心，因为他已经战胜了世界，未来就是永生。然后就像我前几天翻译的一个医生，美国的医生，他也就是看到了那个疫苗灾难，但是呢他的心态呢就是说我们也赶紧要悔改，他认为这疫苗灾难后会出现真的复兴，人们真的会悔改啊。同样他也引用了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是说我们在世上啊就是说是有苦难的，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只要回转那个向基督认罪，那基督他是那个现实的也是那个怜悯公义的，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继续接纳我们，然后呢在地球上生命是很短暂的，但是永生才是永恒的，所以他也就是心态就没那么那就是说没有那种就是冒暴力，就是说你不会，而是说你要接受，这时候因为这是我们的选择嘛，虽然被欺骗，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首先是你不要那个很太那个这个暴力，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也要为自己的这个也是要抗争嘛，就是你这个要传播这个真相啊。谢谢，我就分享这么一点。
很好，那回顾刚才中原讲的和莫道士讲的，中原也提到说这个好像历代以来这个国家强盛都是跟基督文明有关系的。当然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如果我们知道历史的话，那当然古罗马帝国那是一个情形啊，那没有古罗马帝国的强盛， 那耶稣诞生之后，或者说他钉死复活之后，他那个福音传扬没有那个道路，当时那个罗马帝国那四通八达的道路也是很难做到的，对吧？你像那些保罗啊，像那些人旅行，你无论他是乘坐什么车辆，或者说比较原始的交通工具，或者甚至步行，他还是要有道路的。你没有道路的话，野兽出没他也很难行。那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欧洲的一些国家，西班牙啊、葡萄牙啊，他们强大，然后甚至一方面他强大的时候，他有殖民世界、殖民各方面的情形，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是呢，我把它比作一个船，就是这些船，它比如说坚船利炮开到南美洲的时候，开到亚洲的时候，他有的人上船是去殖民的，有的人上船是去做医生扶助人的，有的人是做传教士去帮助人。所以我在跟一些反对爆料革命的朋友们在谈的时候，就说其实爆料革命也好，它是一个世俗性的政治运动，它是一个船，这个上帝祝福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船到达彼岸或者到达某一个地方，那这个船上它一定不会是完美的，但是在关键是我们要坐在这个船上做这个医生，做这个传教士，我们把这个基督信仰陈明给大家之后，会帮助大家能够更认识。当然我讲的这个例子，然后再往后，那就是西班牙、葡萄牙都是曾经强大过，也在对天主教的传播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我们知道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之后，日不落帝国对于英国那时候的属灵复兴，就是它是往往交织在一起的。就日不落帝国的时候，英国的基督教的复兴以及他们对外面的传扬，像戴德生啊，到中国的很多人，他们都是对世界这个基督文明的传播是起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我们之后美国又打败英国，独立之后呢，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也更大，更是最大。他们有统计过说，美国建国以来输出的福音和这种医院啊，这种对世界的帮助是世界历史人类历史以来最多的。所以，当然我们就梳理这些情形。但是我们往往就是现实，就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当我们回顾中国的现实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个贫瘠的沙漠或者是这种文化中的时候，他去推广基督文明和基督信仰，从而在推动法治建设的时候，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想请教一下中原啊，但我是河北人，我河北最南面，我们的古代也是属于河南。所以也跟中原是半个老乡，我们也是农村出来，所以你从农村长大的时候，你对中国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优秀的和糟粕的两个极端都感觉特别深。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良啊，能吃苦啊，忍耐啊，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的部分，这种农民文化这种也是在这个农民的文化中，农村文化中是深深的积淀着。但是呢，在中国有个特殊的情形，除了香港是圣城耶路撒冷之外，我们知道有人讲温州也耶路撒冷，就是浙江有宗教复兴。但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我们可以说毫不讳言的说，那河南就整个是基督教，特别是在农村或者较底层的领域里，基督教复兴在过去几十年是最蓬勃的。所以就说我想请教中原，就是说从你的观察来讲，这种基督文明对河南这种中原文化、中华文化积淀最深的地方，这种你的观察，它对于这个民族的改变啊，或者说对于这种未来中，这现在看我们知道河南也有很多问题。这个七哥讲，这个李克强讲的，水浅王八不多，王八多。这个我对河北河南那代的文化也知道，那个官场文化、喝酒文化，就这一方面是消极的，就是说另一方面我是想请教一下中原，从他的体会中，这种基督文明或者在农村的普及有没有对这种社会文化有积极的改变，或者说至少对未来的期许，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了，我相信。
好，谢谢雅尔弟兄，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你不能给我套近乎，咱虽然河北河南挨得很近，但咱们都是新中国联邦人。
对，
刚才你说那个我是感受很深的，确实尤其是在文革结束之后， 福音在河南是非常兴盛的。我听我一个长辈说，我是生活在农村，以前时候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村里边基本上每个村吧都会有这种过来这种外边过来这种传道士，但是传道人吧在这个村里边常住着，就跟村里边讲福音。那时候经常晚上也没有电，没有电视，活动非常少，一般大家都聚在一起查经或者唱歌，就是唱歌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人都不识字嘛。福音是非常兴盛的，但是呢也问题非常多。但我现在想这问题是出现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河南出现了有不少的这种异端，比如说那个东方闪电。
东方闪电，对
对啊，东方闪电，还有其他一些叫不上名的，我前面也分享过。在河南那边，我听我一个我的亲戚啊，他大概说意思就是把这个名声给搞坏了。然后从那以后，当然我不知道他们都是什么背景啊，从那以后这个福音在河南那边就完全变味了，就是一提起来谁是信主，就是那种第一反应是很不好的。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端呢？其实跟文贵先生说那个关于河南这个地方他所感受的，比如说水浅王八多，大家都这种意思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地方就跟出现中国为什么能养出这种共产主义，苏联为什么能养出这种共产主义是一模一样，在那地方长出这些异端也是必然的。他看，比如说他看到有那么多好处，就关于信主那么多人去信，那自然的话用他内心那种邪恶的想法，他会想去利用这个地方，所以会就会产生这个异端。但刚才我们雅鲁弟兄也提了另外一个问题，他对于我们这个比如说我所感受到我的老乡河南这边对的人的这种比如说风貌或是简单来说对人的素质有没有这种改变了，当然是改变非常大的。你比如说经常说这个河南人偷井盖，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不好这个言论嘛。但是从另外一个经常看到一些，就比如说一些之前有一个叫什么感动中国，大概就这种事情嘛，就经常也能看到河南人这种影子。就河南人很多人是比较实在，特别是生活在农村这种地区的孩子，像我从小长大我感受是非常非常深的。所以说这个其实跟福音也是有很大这种关系的。你比如说我现在以我这个年龄，我所看到我这个奶奶辈的就七八十岁或者六七十岁的，有不少他们以前都信过主，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就在我们那边。我小时候非常记得我们村里边就有好几个聚会点，然后后来是因为这个中共他对这个宗教这种打压包括迫害等等，后来就现在没了，全没了，只有在那个比较大的地方会有这种三字，但也是那种升国旗这种类型了。所以他对这种人的这种状态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也是说福音从河南文革之后兴盛，然后后来又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一些人给利用，出了很多这种异端。你们应该也听到过很多，其中东方闪电是最有代表性，还有很多那个我说的名字估计你们都没听说过，我就不说了。被利用，然后这个宗教在那边彻底被味儿给变了，包括中共邪恶这种打压，导致现在福音在河南那边是相对来说，但是还会比其他地方会好一点，就瘦死骆驼比马大，这我听别人他们所说的一个观点等，这大概是一个这种状况。我先说这么多。
那这个方面我先简单评论一下，然后再请教其他两位嘉宾。就是说这个在暴乱革命过程中也是如此，就是说好像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萨尔瓦和其他人好像没有嘴上讲着上帝，但是没有做出美好的见证，反而给我们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就勇敢来参与暴乱革命，活出这个活出这个真理出来，并且呢能够为暴乱革命成功，能够从我们至少宗教基督教基督文明这个扩展上能够做出一点贡献。那讲到东方闪电，我有两个评论。因为我们家乡的河南河北最南面，所以东方闪电也是非常的活跃，猖獗到一个地步呢。东方闪电会绑架人，就是说他一般他说他，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就是他会不会发展新人，他会发展新人。
还有
对他 除了发展新人之外，他另外一个就是在已定的各个基督教的场所里去发展他们的对象，就是偷养。他们怎么偷法呢？就是在我们家乡，我亲口听一个人告诉我的，他说他们就是他们怎么去偷呢？就是说他们会在你走路的时候，半夜半中间把你们几个人把你绑架，绑架之后就像传销一样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去，这是我们家乡发生的事情。在一个地方去，他不是打你，不是骂你，他是把你绑架到那之后，没收你的圣经，然后给你灌输他的教导，然后呢，强迫给你洗脚，就是对你好，给你吃的，就是要洗脑，就是他这种。那如果不坚定的人，很多农村没被人尊重过的人，啊，被他们这么一处理，好多人都很感动，然后就这洗脚也是圣经中的一个，好多人就是被他们洗脑了，所以加入他们这个教会。这个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一个姊妹，她讲他们家一个老弟兄也被绑架了，但是他对真理认识比较清楚，他就坚决不上当，就是他们也最后也把他放了。他就是所谓的一个绑架，括号，他也不能说是对你暴力殴打，他只是说给你洗脚，给你吃东西，强迫对你好，然后让你接受洗脑。但是如果你实在不接受，但是这是我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当然这个国内后来对东方闪电有了严重的镇压，他们改名全能神，现在世界各地发展，在美国啊油管上啊，他们也是发展的很多了。对对对，这是一个对比较有争议点。第二个这个点我一会儿再讲，是涉及到一个神给我的感动。但是我这个时候当然我先提一下，很简单，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会神给我一些奇怪的感动，在这一个感动中一个异梦里好像一个神秘人我觉得有的时候主或者圣灵常常显有显现，就好像开车一样带我到一个东方闪电的聚会的场所，那我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啊，聚集在那里之后我在这个异梦里我就带到现场看的时候这个神秘人告诉我说这个现场的很多年轻人他们是被洗脑被欺骗的，所以我们在这种属灵的经历里，然后我们去那儿观看的时候，就是这个组织的首领就来给我们难处，当然我在这个异梦里我看见他们一个中文写的标语东方闪电，但这个就是我这个属灵经历之后给了我一个感动，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对在中国传福音啊或者帮助教会啊没有太多负担，对于说什么异端这些咱我也没有个人的经历，所以也没有负担，但这个负担之后给了我两个感动，一个感动就是说很多人误入歧途的人啊是也可能是好人，真的是得救的基督徒，但他被洗脑了被骗了。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种真理他之所以异端产生，就是因为服侍真理话语的人他不够强，没有教导正确的真理，所以被人钻了空子，所以这都是可能是神给我感动说引领我将来服侍教会的这种预备吧，就是说我这个事情之后我得到很多感动，就是说一方面我要同情他们那些被骗的人，第二个呢我们在真理的传扬基督信仰的这个臣民上，当然这后来的神的引领我就上神学院预备啊，我们要做好，不做好之后就会给仇敌机会，将在暴力革命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基督徒站出来支持暴力革命，为基督信仰这个发声，让帮助人更多的人来理解，所以这个时候一定会对暴力革命的成功和整个中国社会的民主化我相信会带来积极的影响。我不知道丸仔和魔道士你们谁先补充一下评论一下。
那我就简单很简单补充一点点啊，我是后来就是看最近啊，就是说看一些书，看一些西方传道士的书，我才知道其实对这个像加拿大的一个很有名的传道士他也是就是从加拿大出发，就是说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什么那个叫英国的那个叫戴下次要不要忘了名字，就是那个内地会啊，
戴德生
呼召
啊，
呼召戴德生，对，呼召很多西方的传教士到，然后他们去的主要的地方我才知道其实最早是比如说是上海嘛，那肯定是一个，然后广州那边上去，然后是浙江，另外一个就是到了山东， 然后山东反正就是到了河南，河南就是说是在有很多传教士在山东河南啊殉教，
还有山西、
啊、就是很多人他们的，对对对，那条的山西、嗯、山西就对，就很多人那个传教士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他们死是很甘心乐意的，但是他们就是不甘心，就说才来了这么一段时间啊，有人才来了可能半年几个月、
嗯、
就碰到了那个义和团运动嘛，
对的，
很多人就被当地的人给杀掉了。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河南有那么强的复兴啊，我讲那个山东河南山西他那个就是因为很多的传教士在里面播下了很多种子，
对的，
就是主说的他种子撒在沃土上的话，他沃土他就会发那个百倍的发芽，这个茁壮成长，然后他们是传下了他们很好的见证，那在当地开始对吧，在地端来之前对吧，这个农村里他就算经过文革一结束他就马上蓬勃发展，因为他那根还在，大家都是就是共产党恐怖之处就是说他每次就是不停的给你挖根啊，就是说才出入一些很邪恶的，比如说你就是纯金钱主义啊，就是笑贫不笑娼嘛，对吧，他所谓的就是你就是有钱就是啊王道吧还怎么，反正你不管什么手段啊，什么流氓什么都他都无所谓，人家现在这种就是所以对犯罪啊他们都不在意，很多的地方啊，特别年轻人那个现在的更恐怖，现在呢因为他整个的断层了，因为他这个就说在文革期间嘛，因为他很有一批的人，虽然文革斗了很死人，但是他还是只有十年，但是他有现在是经过三十年，他的物质主义的这个就说，特别是江泽民为了八九以后嘛，他搞了一个就说啊，一个是邓小平提出啊，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抓到老鼠都是好猫啊，这种理论就是很就是说没有真理，只有那个实用主义，然后呢那个江泽民就是闷声发大财啊，就是你就不要这个对真理对吧，你看不要见报啊，打抱不平，不要那个见义勇为，你就自己闷声发大财，然后也不要去问啊中间过程是对是错，这种几十年的一下搞下来也是真的是，然后的确中国通过欺骗加入 WTO 经济也得到蓬勃发展，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洗脑很得很呢、啊、对吧，你看他一比举例，你看中国的这个中共国他的经济实力那么强，那比多少跟美国都比肩了啊，那跟别的国家，你说那些很多人就说你个民主制度这个有什么用呢啊，就是说哎我们都吃不饱饭，你看那么非洲有民主他们都吃不饱饭啊，他就来这种，很多人就是这种歪理的变成，等于说你哎他就觉得民主就为了吃饱饭了，变成这种我有钱。啊，我就感到这，但是我觉得相信就是我们自己通过我们自己的见证，最后还是就像那个刚才这个我将看到这个视频发现那个医生那个基督徒、啊、他就认为虽然那个这个疫苗灾难来了，但是大复兴也要来了，因为我们最后会认识到自己的罪，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轻易这么相信啊，被那个主流媒体被这个政府部门被科学主义这种科学教给骗了，哎，没有，就是说没有真正相信自己的造物主对我们自己的就是说设计完美的设计，啊，我就分享这么多啊，谢谢。
好的，那我们当时可以把那个视频回头发给我，我们下次可以讨论这个话题，大复兴啊，疫苗，那好的，我们请湾仔回应一下吧，谢谢。
其实我们回看就是今天那个放出来的七哥的视频啊、哦，他在讲到宗教。那么宗教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契约精神，就像旧约里它一直有拿约柜，它一直就是像那个十诫啊，那所有的都是从头到尾它的这个契约精神是贯彻这个旧约和新约的。而在中国刚刚我当时说的很好的一个现象，我就再回想一下，如果几位都是在国内这出生长大受教育，你像从国内就是我们父辈那一代，他们出生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新的，就不新的，就是还没有说无神论，你看我国际哥也从小教导 是无神的。所以你看接下来这个无神论造成了人没有惧怕，这是最恐怖的一点。没有了宗教，也就是没有了惧怕，没有了惧怕就无所不能。这无所不能是能什么呢？三聚氰胺呢、啊、什么什么，所有的这些毒，只要有钱，他们不知道所有的东西有天意的。这共产党他的邪恶，邪恶是在这具体的，到后面这些是闷声大发大财，就是笑贫补笑娼，这些已经让所有的这些孩子在出生的时候根本心中没有神。其实中国自古的古代的这个文化，我们中国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呀？叫神州大地呀、啊，神州啊。而我们的子民都已经把这个神给丢掉了，这是最可怕最可怕的。不论你要信什么什么教，我曾经在大陆在居住一段时间，工作一段时间，而这一段时间是老百姓去，我身边的朋友说，你去买牛肉买羊肉，你不要到菜市场买，那都注水了。如果是注的自来水，那也就是骗一点钱，如果注的一些是不知道是什么水，我说那到哪去买？你最好去穆斯林宰的牛羊的地方。为什么呢？他们宰牛羊之前他们有做祈祷的，他们不敢做这些。为什么他们不敢做？他们已经远离了这个他们的国度，他们已经在中国生活，在这做生意。就像刚刚中原所说的，在香港的机场或者有一些机场专门就是让这些穆斯林会有朝拜的，他们面向耶路撒冷，不论他们在世界各个角落，他们的面向都是指向耶路撒冷。我们不要说我们看到中东的所有的战火，这些凡是他的初衷只要有人，就像七哥所说的宗教，你们可以要敬拜所有你们要敬拜的你们心中的神，但是一旦这个宗教团体让你说爹亲娘亲不如他的神亲，完了你的钱不用去供养你家里给他，你就要想一下了。所以我觉得七哥说的这一点太好了。宗教我们不论它分是叫基督还是天主啊，还是任何的，要有包容。还有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人，我们是神的孩子，这个就是这个造物主的一个孩子，我们不能做天道的事情。有天道的就是由于从小就没有这种教育。我很庆幸我去教会，我的小孩是在教会里长大的，他读的幼儿园，香港的幼儿园，他们就要敬拜神的那种有那种诗词，就很小。香港的幼儿园就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些基督教的幼儿园啊，佛教的都有，所以他们的心里他们知道有惧怕。而中国这个共产党，他由于他在统领的这一段时间，而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没有，我们中国的文化是有的，否则我们不叫神州大地。而且这个通假字心和神是相通的，我们都没有了心，我们没有了神，这是最可怕的。而我们加入了爆料革命，我们有了信仰，我们有了追求，我们要遵循天道，所以我们要灭了共产党，因为他把天道这一个想从我们身体里拔走，这是最可怕的。我们没有了天道就无法无天，所以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没有互敬互爱，没有和谐，天天就是在斗。这种生活是我们要追求的吗？就是由我们新中国联邦的战友们不想追求这些，我们要追求和谐，互助互爱，相亲相爱。当然我们会接受每个人自己的独立的人格， 我们会接受，我们会包容，我们是会尊敬。而在中国会有这样吗？不是中国老百姓不愿意，是他由于出生那一刹那就开始这么教导他，从幼儿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和父母的关系这么的僵。为什么？父母教导孩子要纯洁，要正义，要无私。真的，他们在长大的过程之中，他们真的这么做的时候，父母以及社会就说他们愚蠢，怎么不会去行贿，怎么不会发红包给老师，怎么不会争取拿一个小班长小组长等等的。你想想，这些孩子就这么一点大，他们是不是精神分裂啊？大人都精神分裂了，你所讲的和你做的就这么不一致，因为他们就违反了天道。而我们是出生来自于天的，我们有这个天性，就是这么纯洁的，就是给这么污染这么长大。我们不想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还是这样子在这种污染的社会里成长。所以我们站出来，我们在这个新中国联邦里营造这种气氛，有小的，也就是像香港，你看看很多的大陆人，由于香港的氛围已经存在了，就像不会随地吐痰，不会随地撒尿，大陆有一些来的，他们在这种氛围下他们受感染了。
是的，
大的范围把小的不好感染了。而现在共产党他们这么去掳掠我们香港，香港人真的很惨很惨，非常的惨。所以可以在2019年，我们可以看到11岁的一个小男生可以站出来，我们为了我们的民主，为了我们的自由而战。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他从出生开始他就得到这种尊重。就像我的儿子在香港出生那一刹那，那些姑娘们怎么去对这种产妇的，怎么样的公平，怎么样的友爱。你要到了那种商店，你要去看这商品，你不买也不会有这种鄙视的眼光，因为从小就教导我们的职业是服务行业。为什么这么多大陆人喜欢移民到了香港？除了钱还有这一种受尊重的。包括我当时读 MBA， 我的这些同学很多都是上市公司的老总，他们说哇，香港的这些阿姨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服务？他们也是从大陆的高级公司去的。人与人之间的服务，而不是看不起。而我们中国这共产党就是在制造种族的这种歧视，职业的歧视。你看看有一点钱有一点地位的对服务员的态度是怎么样，对扫地的这些人的态度是怎么样。而你又再去英国，你再去欧洲，澳洲，我在英国澳洲，人家最有很有钱的人家是包下来搞卫生的，你以为随便呢？就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上帝他既然造人，每个的职责都需要被别人去肯定和尊重。我们现在怎么样？我要成为科学家，我要成为什么名人，我要成为什么明星。七哥已经说了，这些明星后面那种心酸。所以我觉得真的加入爆料革命，我们的责任真的挺大了。这个灭了共产党之后，这个人心，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能把孩子生下来，我们的孩子应该是孝敬我们，我们应该去保护孩子，不要再出现你看看孩子杀父母的这些新闻，应该是越来越少，应该是和谐才是我们最要的，也是我们要灭掉共产党最重要的原因。这我就想，所以我为什么想上到我们这个宗教这个节目里。
太好了，
希望大家
这个莫大师说这个班仔讲的太好了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稍微有一个几句话的概括，然后我们请每个嘉宾做个最后的总结。我在三票先生的这个文章里看到他讨论灭共和思想普这个思想启蒙的关系。 那开始我们都有这种想象，哦，我现在要思想启蒙，这个才然后才能灭共。他又说了，他又说了个观点，他说现在共产党他就钳制你的思想的传播，你没法启蒙，不灭共你没法思想启蒙，可能灭共之后还要一代两代人的思想启蒙。那当然对于很多基督徒，对于暴乱革命有疑问的，我们也是同样的说法，就是说他深知宗教会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改变积极的作用，所以他深知这个会威胁到他们统治，因此一直极力的钳制。所以我们必须现在第一步先灭共，灭共之后才能有机会更多的传播思想启蒙和基督文明，对这个中国这个社会进行很多的这个改造和变化。我们真的是，这是刚才汪姐讲的特别好。那我们需要有这样自由的平台。最近中原也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在油管上发一个东西跟疫苗有关系的，那他就给你下架了，不让你出。这就是我们非常感恩暴乱革命，感恩暴乱革命有这样一个盖特这样的平台，让我们能传播自由的声音。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请中原最后谈谈自己的感想，和磨刀石谈谈自己的感想。我们有请中原先，谢谢。
谢谢雅蕊，谢谢刚才我们磨刀石弟兄还有湾仔姊妹分享，特别感动，尤其香港这些事情。我对香港感受，因为我去的次数没有那么多，但通过刚才湾仔这种分享的话，让我感受是很深的。我最后再补充一点，刚才提到那些东方闪电这些异端，我刚才特别想分享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会出现东方闪电这些异端。我刚才提了一个点，他们利用了所有这些比如说在福音复兴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个机会，或者是就像当时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教一样，拜上帝教他自己有自己的独立于圣经的一套系统，包括东方闪电他也有一套这个所谓的叫他所谓叫神的话语，其实就是想取代圣经。但是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是有邪恶的地方，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邪恶到底来自哪里。我之前跟一些东方闪电非常机缘巧合了，他们想跟我传，所以我打交道了几次我感受很深，就是也就两三次吧，给我最深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些手法完全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手法，真的跟我你刚刚说那些绑架。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最近文贵先生不是讲当时共产党怎么把这个国民党的名声搞臭的，包括怎么去欺骗那些老实善良的那些村民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在河南那个地方，很多这些我接触的一些信众，就是基督徒信众，他们识字并不高，心地非常善良，就是很难去分辨。比如说我有两次我去跟他们讲的时候，我都真的是有点那种，我都给我急得像那个热锅上蚂蚁一样。我说这么简单道理你们看不出来，他们就在利用你们嘛，只是在利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这些对于圣经的理解，而且他想要去取代圣经，就这些非常基本这种观念，但是他们却不能分辨。其实非常像共产党当时欺骗那些村民说以后杀了地主你们就能当地主了，你们有这个土地，但现在结果是怎么样了。包括刚才你分享那些所谓的绑架怎么着，当然也会有其他事情，都是完全继承了共产党的邪恶，这是我感受特别深。这也是在中共那片大地上为什么能够长出这个东方闪电这么一个大异端。而且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在油管上有很多他们的这个账号做的那些视频，但他们视频有一个特点，都特别像中国这个八九十年代就编辑那些视频一样，虽然化妆包括各方面弄得感觉很像回事啊，但你最大的感受是很不自然，就非常做作的感觉，大家一定要小心。
对，全能神，对
对，叫全能神，全能神。
好的，磨刀
石，
谢谢。
谢谢弟兄姐妹的分享啊，我就没什么更多分享了啊，也祝大家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啊，谢谢。
好的，
谢谢。
好的，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先暂时到这里。我们相信呢，我们只是开一个头啊，以后我们可以更多的再谈，包括其实西方基督文明，这个基督文明和民主制度的关系，以及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这些怎么能够浸润到中国文化里啊，避免像这种什么东方闪电啊出这种异端啊，或者说帮助中国人民又要提高，像文贵先生讲的，你还要提高教育呢，让他这个包括世俗的教育，他知识的结构他的提高，那还要包括属灵的教育，对基督教对圣经的教育，对基督教基本知识的教育，对不对？这些都是需要的发展的。所以我们希望下周二能够继续谈论类似的话题了。如果刚才莫道士提到那个医生的视频，我们也可以下次也可以讨论，因为这个我相信我有很多的感动可以分享，就是这个大复兴要来临，无论是中国美国，我们给大家能够描绘一个有盼望的图画，希望我们下周再会。那我们请各位嘉宾跟大家再见。
要不要读一下
啊，
雅茹你要不要看一下评论区啊？
好的，评论区就是没有多少人了，就是磨刀石刚才我已经念过了，和我在这边，因为周美东时间这个是上班的时间嘛。
没事，好，感谢神，谢谢雅鲁，谢谢磨刀石，谢谢我们的湾仔，
谢谢大家。
好的，那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美东早上9:30我们再会，谢谢
大家，不要走开，我放一首粤语的赞美诗。
好的，太好了。
月日吹我若如无量就下路，或在化雾茂星千岁神猫之处，既有教主因多，我愿跟随跟随住，越路越住界限跟随住脚步，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到地极到天边，我愿跟随住，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我愿跟随，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或如狂风，或如路途行温相助，有主亲手领我，我总不怕不怕祸，患难我都不惧，因有主领我，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到地极到天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我愿跟随，我愿跟随我救主高山或平路，我愿常与主同走，是蒙主保护，任我所走的路，主已为我做经过，主便令我进那应许的福地，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到地极到天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我愿跟随。